当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已经受到了一些逼迫，所以他就写这个书信呢，劝弟兄姊妹。那在这段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虽然他没有提到了基督，但是我相信我们如果仔细去读，我们就知道这经节的背后里面真是充满了基督的灵。因为彼得在教训我们的时候，他不断地想到耶稣他自己，他自己给我们立下了榜样。啊，今天我们要跟随主，尤其是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主开我们眼睛，那我们在各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能够照着主他自己的榜样，跟随羔羊的脚中去行。阿们。那我们请大家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在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么请问这段圣经是写给谁的？写给长老的。那么我们这段是不是就讲给长老听？不错，这段圣经的确是写给当时在教会里面当长老的，但是我相信这段圣经也是写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因为我们灵命要成熟长大啊，我们在中间我们灵性比较成熟，对神的话语比较熟悉，那么你有时候也许你有机会讲到，或是带查经，或教主日学，甚至你在带这些小孩啊，当主日学，或者你照顾比你年幼的一些弟兄姐妹。那虽然我们没有这个长老的头衔呢，但是我们可以照着做长老这个属灵的原则，我们来跟随主耶稣啊！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让我们每个人生命能够长进，而且能够牧养啊这群羊。那第一章一开始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那为什么要提到受苦呢？我相信当长老跟受苦有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彼得他亲眼见到主耶稣受苦，就在主耶稣被卖那一夜，犹大领了一队兵，还有呢祭司长与法利赛人的差役，他们拿着灯笼火把跟兵器进到园子的里面。主耶稣问他说，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主耶稣说，我就是。那个时候卖耶稣的犹大跟他们同站在一起，主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你读到这里有没有注意？我相信是圣灵的大能把他们击倒在地上。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找谁？我已经告诉你，我就是。你们若找我，你们如果找我的话呢，就让这些人去。主耶稣先显出他的能力，让这些人知道你们面对谁。然后主耶稣说，你们如果找我的话，就让这些人去。所以主耶稣保守了这个门徒，保守了他的羊。主耶稣曾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是一个好的牧人，当野兽的危险临到群羊的时候，那个好的牧人就站起来挡在野兽跟他群羊中间，来保护群羊。那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榜样，或是我们爱我们的羊，当有危险临到的时候，我们肯站起来保护他们，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主耶稣的榜样。当我们这些人面对神愤怒审判的时候，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挡住了这个神愤怒的审判，让我们免于死亡，让我们免得灭亡。这就是主耶稣爱我们的好牧人的榜样。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最近我有个机会啊，跟另外一个也是当长老的，我们去探访，我们探访一个弟兄，因为我们在看看以后还有谁可以接着我们能够当长老啊，盼望他成为一个长老的候选人。那我们 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负担哈，因为做长老的确也是神的一个呼召，做长老是神一个呼召，那你如果听到这个呼召，你愿意跟随他吗？那这个弟兄他很谦卑，他说他不配，的确我们没有一个人配的。他说这个呼召是神呼召他去死，为什么呢？他说他来读这个教会初期教会的历史，当教会受到大逼迫的时候，是谁站出来首先受苦来保护群羊呢？就是这些长老监督，那叫 Bishop 或是 Elders 首先就起来。我说是，当我们在北美牧会的话，不见得我们会为主殉道啊，我们在自由的国家里面没有这个机会，也许不需要为主殉道，但是我说这个原则是对的，我们为了服侍主，我们受苦，我们必须也是需要舍己，向自己死一样的。是的，那主耶稣呼召我们来跟随他，说你们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什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跟随耶稣，就必须把自己放下来，向自己来死，向自己的私欲来死，向自己的骄傲来死，我们把自己要放在死地，让耶稣从我们身上得以彰显。所以做长老是怎么样，要命的。但感谢神啊，这些苦是很值得的，因为第一节后面讲说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我们若是肯跟随主，为主受一些苦，将来我们可以得到荣耀的奖赏，就是一个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做长老也好，做在教会里面做负责弟兄也好，我们为了神的百姓，我们为了服侍神，也许会受到一些的苦，但这些苦是绝对值得的。因为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把自己放下来，愿意来跟随主，因为主要来赏赐给我们。那在这里讲到做长老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牧养神的群羊，第二节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那么请问是谁的羊？这里说神的群羊，我们这些人都是属于神的，群羊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不是属于某一个牧师的，也不是属于某一个长老的，也不是属于某某的组织的。神的群羊是属于谁的？神的。我们牧养群羊乃是为了爱主的缘故，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名声或发展自己的组织。所以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群羊，群羊还不在这里，不止在这里，在所有奉主名的教会，所有弟兄姐妹都是神的群羊。所以求主让我们一个国度的眼光哈，我们就是要胸怀所有的神的儿女，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那当然在我们中间，我们更是要去牧养他。那我相信彼得在讲说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群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想到什么。我想到彼得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问他三次一样的问题，因为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了主，所以主耶稣就给他有机会。主耶稣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怎么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已经经过被对付了，他不再是那一个觉得他比众人都强，众人都跌倒我总不会。 No， 他觉得他自己实在是软弱的人，甚至主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他都不敢讲说我爱你。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真的是爱你。所以每次问到第三次，彼得就是非常的忧愁，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当彼得每次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主耶稣所关心就是他的群羊，主耶稣非常关心你，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主耶稣非常的爱你。主耶稣用他的血将你救赎，他不爱你吗？主耶稣所关心就是他升天以后这群羊怎么办。他把这群羊说交给彼得，彼得你如果爱我的话，你会牧养他们。 我们如果真是爱主耶稣的话，我们也会爱主的羊，我们愿意来牧养他们。怎么牧养他们呢？就是牧养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出入得草吃，也就是用上帝的话来喂养他们，让他们灵里能够得到饱足跟供应，也保护他们。这里说要照神的旨意，什么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这个照管就是监督的意思。这个监督不是辖制他们，这个监督乃是保护他们，免得他们受到伤害或受到迷惑。所以这个工作实是不容易的。那牧养神的羊，你真是愿意做的话，实在是不容易的。但是他说这个不是出于什么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什么乐意。说你这样牧养群羊，照管群羊，不是勉强，不是贪心，而是出于什么甘心乐意。我相信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已经有儿女，已经有经过这个喂养儿女这个经验哈，啊，尤其是小孩子刚生出来不久的时候，那真是很辛苦，妈妈们很辛苦，爸爸们有爱心也一起来做，怎么样呢？你半夜婴孩饿了或者需要换尿布的时候，他就哭了，啊，那你就要起来，有时候很想睡觉，过一天你还要上班，真是很辛苦。但是你为了爱他的缘故，你会不会在那里埋怨呢？不会，你是甘心乐意的来帮他装奶瓶换尿布。有人说这个牧养教会工作，他说真的是就像有时候真像这个换尿布装奶瓶一样的。但是你如果真是愿意爱主，爱主耶稣，你就会爱他的羊。你真的有爱的话呢，就是甘心乐意，不是出于勉强的，是甘心乐意去做的，因为里面什么有爱，因为主耶稣爱的缘故。这是第一点。所以你当长老或者做教会负责弟兄姐妹的，必须要有这样子牧养神的心，必须有这样的爱来牧养他们。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做群羊的榜样。第三节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什么做群羊的榜样。那当长老的是不是有权柄？有没有权柄呢？有哈，但是这个权柄不是像世界上做官辖制人的权柄，这个权柄呢是服侍弟兄姊妹的权柄，跟世上的确是不一样的。所以彼得说，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什么群羊的榜样。所以我们不管是当牧师、长老或执事或在教会负责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并没有比人高一等，我们没有权柄来支配人，说你按照我意思，我叫你做什么做什么，好像做官的人他有这个权柄来命令人来支配人。 No， 我们这个权柄属灵的权柄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属灵的权柄是服侍他们的权柄，做群羊的榜样。主耶稣曾经叫门徒过来，因为门徒 那时候在争斗到底谁比较大，谁大的话谁就有权柄嘛，对不对？人里面常常会自己想要做大，我们都有这方面的试探啊，想要高升嘛，对不对？步步高升，能够管好多人哈。那神的属灵原则是不一样，不是管很多人，是牧养很多人，去服侍很多人，这个权柄是不同的。那主耶稣说，你们知道啊，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称为大臣超前来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你们中间谁愿为大的，就必做你们的什么用人；你们中间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主耶稣说，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么伟大，这么有权柄，但是他来的是要服侍人，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他是要来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观念完全的是不一样。那弟兄姊妹，假使我们肯放下自己，我们像父母亲一样，我们愿意甘心乐意来爱他们，服侍他们，甚至为他们受苦， 当一个人感觉你真心爱他的时候，他真的会愿意听你的话，那这个才是真正属灵的权柄。让他心里面知道说你真的是很爱他，你完全为了他，你保护他，那么他当然会愿意听你的话。我们愿不听父母的话，我们很愿意，因为知道我们父母亲何等的爱我们。同样的情形的，这父母亲不是说一个头衔，我是爸爸，说你要听我的话。真的让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真心愿意听你的话，从心里来顺服你啊，这才是真正属灵的权柄啊。那当然我们不能光教导人，这里说你们要做什么群羊的榜样，所以不止我们教导人，我们带头做给人看。我不知道你当基督徒你们看过有一些属灵的长者，真是你的榜样，真是你的风范，他们的爱心真是让你 感受到。那我自己也经历过，我在已经二十几年前了，那时候在 Cleveland Ohio 的时候，那我读研究所快毕业了，像我们中间可能快毕业以后就是到底怎么办呢，何去何从，这个压力很大。然后那时候在查经班里面服侍，也在教会里面服侍。那过去如果你来美国久一点的话，你大概也会知道查经班是在美国神所兴起很奇妙的工作。后来许多的查经班就成立了教会，开始有了中国教会，我想知道。但是在这过程呢里面常常就发生教会跟查经班之间为了组织的关系，为了一些权力的关系，甚至为了所有服侍主的关系，产生很多的冲突，甚至许多的征战在里面。当时我就夹在中间，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的困惑，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同样都是很多人都是在查经班也在教会，那为什么弄到最后会变成有这么大的冲突？那弟兄姊妹很困惑，甚至晚上也打电话来，我们聊聊聊，每次交通到很晚，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那时候快毕业了，我自己都以后要怎么办都不知道。那有一次我们就送一个弟兄，他要回台湾，我们就给他送行，我们在餐厅里面聊了好多事情。那旁边这个那个姑娘不断的倒这个咖啡哈，我一面跟人交通也没注意，就一直喝一直喝。哎呀，过一天早上我刷牙的时候不得了了，心脏发作了，心脏病发作了，就送急诊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一对姓唐的医生夫妇，他们也是很热心服侍，也是在查经班里面的。那他们是在美国教会聚会，但是也是在查经班里服侍。那他们我们刚到克利文的时候，他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我盼望我们中间有的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哈，愿意开放你的家庭。你知道有年轻的弟兄姊妹从国内来留学的话，你愿意开放你的家照顾他。因为我发现所有从国内来的，不管他是本科生研究生啊，都需要父母亲这样的爱，亲人的爱。他们出来很孤单，有时候很需要照顾，但是你愿意打开家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温暖，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那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姓唐的这些夫妇这样子来照顾我们，那么心非常受感动。那很奇怪，就是那阵子大概早上四点钟左右，我就开始心脏就乱跳，整个人就非常的虚弱，不行了。那很奇怪，都在四点多的时候，那堂弟兄夫妇呢，听到我有这种情形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你知道吗？他们夫妻啊就定闹钟，每天早上四点钟爬起来为我祷告，就这样做了一阵子，一直到我的心脏恢复正常为止。然后我的心非常的受感动。然后我们那时候啊，也就是我那人跟我觉得我们是属灵的，走到一个属灵的一个非常灰暗孤单的一个低谷，很困难。我们感觉到好像被教会弟兄姊妹都忘掉，可能甚至弃绝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教会再继续服侍下去，我说我们暂时离开一下，我们到美国教会去聚会。可是弟兄姊妹就不了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我们相当的孤单，相当的痛苦。但也就是这位堂弟兄夫妇，他不断的鼓励我们，支持我们，陪我们走这一段最孤单最痛苦的日子。他鼓励我们继续在校园里面来传扬福音，继续向 这些学生学者来传福音。就在那个时候，大陆门刚开放，有一批的，一开始是黄文学者出来，后来有留学生跟着出来，校园里面我们开始就是这样的继续我们的查经班。那个时候是两对夫妇开始，四个人，非常孤单。但我们知道这是主托付我们，我们必须忠心去做。有许多的误解，但我们就开始，你知道，感谢神，我们回过头来看，虽然觉得痛苦，但是觉得很值得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读过一本书叫做《游子吟》，那个作者叫李晨，他就是在我们那个时候查经班的时候走进来信耶稣的。你看，神得到一条大鱼，今天神大大的使用他，带领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信耶稣，觉得非常值得。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位唐弟兄夫妇，唐医生夫妇，他们真的是有好榜样。他们非常的照顾从国内出来的弟兄姐妹，那时候有的没信主的慕道友，他们立了一个志向，只要他们来到这个城市，在他们离开之前一定请他们吃饭，跟他们传耶稣，让他们听到福音，再让他们走。而且他真的是用实际的行动帮助好多的这些朋友们啊，尤其是慕道的朋友，家里有难处的，有生病的什么，他们真的是用实际的行动去帮他们，去爱他们，去服侍他们。我想这个榜样真是留在那里啊，让我觉得这个真是主耶稣的榜样，让我们效法主耶稣的牧养，以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人，去爱人，不只是弟兄姐妹组内的，连那些没有信主还没信主的，他们照样的非常非常关心他们，而且付了很大的代价。今天没有时间可以讲，我觉得还有非常让我感动的。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榜样作为牧养的权柄，这个是权柄，让人跟随耶稣的，让人愿意去爱耶稣的，不是跟随我，不是爱我，乃是说我们的主这样的伟大，我愿意跟随他。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什么基督一样。那今天如果在教会里头当领导的，一定要用榜样，不是瑕疵，而是做什么全羊的榜样。你有跟随主耶稣的榜样，众人从你身上看到耶稣的形象，那就是权柄。因为权柄永远是属于神自己的，我们没有跟人说我有权柄。当我们觉得我们有权柄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那个属灵的权柄，失去那个属灵的影响力。因为你觉得你有权柄，那就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权柄是属于主自己的。阿们，感谢神。那第二个，我们来看效法基督的谦卑，我们一起读第五节到第七节，请我们大家读。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第五节说什么？来，我们这边稍微，你们年幼的要怎么样？顺服年长的。哎呀，好不好？年长说好。弟兄姊妹，的确啊，我们这里圣经教导我们说，年幼要怎么样？顺服年长的嘛，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你不听老人言什么？吃亏在眼前啊，这个话不是没道理的哦。因为年长的究竟他们在跟随主服侍主的事上，那些历练上面比这些年幼毕竟多很多，所以你听他的话不会吃亏的，听他的话你是会蒙福的，你不需再走冤枉的路，因为他可以把他的经验告诉你，只要你愿意谦卑受教，你可以缩短那个学习的过程，成长得更快。那我很可惜，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科技非常发达的时候，资讯科技这么发达，年轻人发现年轻人越来越不会尊重年长的，为什么呢？他觉得你们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对不对？很多东西我懂你不懂啊， 以前是我们都懂很多，小孩子听我们，现在小孩懂得比我们更多啊，是不是？哇，在科技上你不用说，他自己比你知道。所以就变成一个情形，就不太会愿意去听年长，他就自以为聪明，觉得他这个知识这么多，我知道比你更多啊，你不懂了。你跟他讲说啊，你不懂，或是我知道，那事实上他心里有没有真的顺服你了没？那甚至在婚姻的事上，我听说有这样的事情。我在教会当辅导的，那开始有婚前的辅导，我听到有这样的教训，让我觉得蛮难过。他说，你们两个订婚是你们两个年轻人的事情，你们不一定要经过你们父母亲的允许的。哇、wow. 那甚至有的、啊、请你当父母亲你注意啊，有的你的儿女等到他结婚他再来通知你说我结婚了。哇、wow. 所以我发现有一些的婚姻哈、啊、不是太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尊重，没有得着父母亲的祝福。你要结婚的话，要是得到父母亲的祝福呢，上帝一定会赐福给你。究竟他们看得多了，是不是？所以年幼的什么，要顺服年长的。啊，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哈，这个列王记上十二章，那记载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国分裂成为南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那为什么分裂？那个就记载在列王记第十二章。那个导火线是以色列众人他们来见所罗门王的儿子，叫做罗伯安。那众人因为他父亲所罗门给他们的重恶跟苦功很多，他们就来见他说，你父亲是我们负重恶做苦功，现在求你是我们做的苦功跟所负的恶重恶能够轻松一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服侍你。那罗伯安就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吧，第三日以后再来见我。那么在他父亲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有许多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呢、啊，那罗伯安就找他们来，就问他们意见。他说，你们给我出个主意，我好回复这名。老年人就哄他们说什么呢？老年人怎么讲？现在王如果服侍这个民好像仆人一样，你用好话来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你的仆人，好不好？好，有没有智慧？有智慧啊！说你虽然是国王，但是呢，你要服侍这个民，好像你是仆人一样，然后用好话来回答他们，那他们一定得到他们的心以后，他们一定永远做你的仆人。但很可惜，罗伯安不采取他这个老年人的意见，不听老人言，什么吃亏就在眼前了。老年人站在所罗门王得了这么多的智慧，你不听他，结果罗伯安听了那些从小跟他一起长大在他面前势力这少年人的意见，他用非常严厉的话来回答这百姓。他说，我父亲叫你们负重恶，我要叫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用蝎子鞭来打你们。哇，这是高压的手段啊！你们有什么权利的跟我这个讨价还价的？我是国王啊，我有权柄啊。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以色列人听了这话就什么，各回各家，一起背叛了大卫家，从此国家分裂成为两个。老年人劝他说，你要服侍这名好像仆人，这是什么？这是谦卑。你服侍他们，这就是权柄，他们自然知道你照顾他们，你体贴他们，你爱他们，他们自然愿意听你的话来服侍你。但是如果他用强的手段，这个是什么？这是骄傲。神说什么？圣经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什么？谦卑的人。然后我们要听老年人的劝勉。老人真是宝哎，真的是宝，不是因为我自己变老人我这样讲。他们的历练真是多，走过的路也真的是多，看的也多了，神也给他们有智慧，在各方面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谦卑的心。那第五节说，我们一起读，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然后呢，就是你们众人也要怎么样，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这里说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要彼此顺服。所以这个功课不只是给年幼的，即使是年长的，我们要怎么样？彼此要顺服，彼此顺服，而且用什么？谦卑来束腰。那个束腰，你要服侍人的时候，好像就把个围巾束在你腰上，那这是做仆人的装束。你要服侍人前，你就把自己谦卑起来。我相信彼得在写这段书信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件事情，想到最后的晚餐，主耶稣脱了自己衣服，把水倒在盆子里面，就开始洗门徒的脚。洗完以后，就用手巾擦干，然后穿上衣服又坐下来。主耶稣问他们说：“我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主，称呼我夫子，你们说的是，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洗脚。”弟兄姊妹，你们为成人洗过脚的经验？为小孩子洗不算啊。你为一个弟兄跟姐妹，你帮他洗脚，你帮他洗脚的时候，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跪下来，你必须蹲下来，你必须把你的身段放下来，你必须把手巾束在腰里面，你要帮他来擦干，服侍他。这是谦卑服侍，主耶稣谦卑服侍的榜样。那求神把这一幅图画深深印在我们的里面。我很感谢神，我读那个神学院有一个 logo， 有一个标志，那个标志就是什么？一个脸盆，一条毛巾。他就告诉这些学生说，我们训练你们当牧师，不是训练你们去当官，是训练你们当什么？仆人，谦卑的去服侍啊，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那换句话说，那你有没有想到有这种情形啊？有时候年长也要顺服年幼的，是吧？有这种事吗？有，有些情形哈。年幼的弟兄姊妹，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看见。那当他们能够把神的心意讲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年长要发现说，是我们在寻求这件事情的时候，神的心意借着这年轻的姐妹说出来了，我们就要去顺服他。阿们。是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服在神全能的手下。我们顺服是因为神的缘故，我们愿意顺服神。是的，有时候那些事情比较混乱，我们看不清楚，那神就借着透过一个年轻的姐妹或弟兄，把他的心意向我们展开的时候，我们一发现，我们就愿意服下来。你看约伯受苦的时候，那些朋友来劝他，劝他，劝他，对不对？他们讲的有没有道理？讲的是头头是道啊。但是约伯心里不服啊。那些人说，约伯一定是你犯了秘密的罪，你赶快认罪悔改，上帝就会把这个苦难拿去，就会赐福给你。约伯非常不服气。因为他是个敬畏神，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他们不了解约伯。那么到你看几个朋友，三个朋友，后来来一个年轻的叫以利户。以利户当然他是年轻气盛，但是他懂得一些神的法则，他讲到最后神就显现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神很奇妙，他叫我们要谦卑下来。有时候就是借着年轻的姐妹，借着年轻弟兄向我们众人说话。那有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求神帮助我们用谦卑束腰，我们要彼此的顺服。那我再说呢，做丈夫的是不是有时候要顺服妻子？哎呀，这弟兄们难题了，我问了，有时候弟兄不肯讲话了。那圣经告诉我们，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丈夫去顺服妻子的道理啊。我是头，弟兄姊妹，我刚刚讲，我们不要这样说。你说你是头，你就失去那个。我们必须要尊基督为头，基督是男人的头。我们要是没有顺服基督，那个头也当不成了啊。所以，那有时候丈夫是不是要听妻子的话？你有智慧的弟兄们，做丈夫的，你要听妻子说的话。 你不要以为你就是头，你说的都是。有时候妻子看比我们更清楚，有时候神明白神，妻子明白神的心意比我们更清楚，有时候是这种情形。我说的是有圣经根据的。圣经哪一个丈夫顺服了妻子？ Quiz 哪一卷书？创世纪。不是亚当哦，不要搞错啊，亚当那个时候听了妻子的话呢，犯罪不行啊，你要确定是出于神，也就是亚伯兰跟什么撒拉。当撒拉生那个小孩子以撒长大的时候，比较长大一点的时候，他发现那个使女夏甲的生的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以斯玛利，就在那里调戏以撒。那撒拉看了看不过去，他说哎呀你，他就告诉亚伯兰说，你必须把这个使女跟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从他们这个侍女生的儿子不能跟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来承受产业的。哇，亚伯兰听到心里非常的忧愁，因为他也实在是爱这个侍女，爱这个小孩。所以神就告诉他了，神说话了，神说什么？你不要忧愁，他说撒拉说的是，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你不要忧愁。所以你看那时候亚伯兰是不是听了太太的话呢？那神说撒拉说的话你都要什么听从，你要听从。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什么彼此的要来顺服。当然神也眷顾了这个夏甲哈，这是题外话。不过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有谦卑的心哈，来跟随神。我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顺服是因为主的缘故。阿们，我们真的是这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环境里面，我们来看见上帝的手，我们看见神的手，我们就应服下来。主耶稣一生跟随父神，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乃是看到父所做的他才做，是不是？每一举一动，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行动，他都顺服在神的手的大能之下，他来顺服父神的带领，他一生顺服神，顺服到个地步就是成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非常羞辱痛苦的死亡。但是他知道是父神的心意，他就愿意把自己舍下，愿意为我们来牺牲。那因着他这样做，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对不对？圣经这么讲，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把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权柄都赐给了他，叫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荣耀归给父神。那是主耶稣他降卑以致被神升高，所以他说你们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第六节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什么升高啊，这是属灵的原则。降卑神就叫我们升高，你至高神就把你打回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效法基督的谦卑。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在每一件事上我们来学习不再是我，你不坚持己见，你知道是出于神，你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有些东西不见得照我们想象的去做的时候，不见得照我们自己所心所要的去成全的时候，你愿意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愿意服在你的手下。主耶稣是有权柄可以要求的，但主耶稣甘愿服在那个人的手下，甚至服在比拉多的手下来受苦受死。所以我们有时候碰到的情形实在是不合理的，你知道不合理的，但是我们认定神的时候，你愿意降卑，这就是十字架的路了。那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我们用谦卑束腰，我只不过是个仆人在这里服侍。第三，我们要效法基督的警醒，请我们一同读第八节到十一节。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 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得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正是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仇敌呢起来逼迫甚至杀害基督徒，所以他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那彼得写这话的时候，我相信他里头又有一个图画，他想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警醒的来祷告。主耶稣祷告，结果门徒做什么？睡觉。主耶稣回来说看他们睡着了，主耶稣特别提到说，西门，你睡觉吗？你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特别针对属灵征战危机的时候，是特别需要警醒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十字架要背的时候，有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是特别需要警醒来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不止自己警醒，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跟他一同来警醒。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我过去有这样的经验，越是艰难，越是痛苦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警醒祷告的时候，我这个人越是没有力量去祷告，越是不想去祷告，睡觉算了，真的，我睡觉我就不要管他了，我可以不要面对他，我们灵性就变成沉睡了。最需要警醒的时候，是最容易沉睡的时候，我们真需要圣灵的帮助，真的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主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什么，肉体却软弱的。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挣扎的祷告，他甚至他需要天使来加力量给他。我相信我们在困难环境底下，我们只要心里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祷告，碰到难处更加不知道应该怎么祷告。主啊，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需要谦卑下来，主，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主你的恩典来祷告。那主耶稣能够在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面对十字架死亡的时候，他需要精心祷告。主耶稣能够在那里精心祷告，圣经说他汗流像血滴一样，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征战挣扎的祷告。为什么主耶稣能够警醒？我们看圣经的记载，主耶稣平常他就有一个单独亲近神、祷告神的这种习惯，有没有？圣经上记载，主耶稣在旷野单独在那里祷告，就是那个服事再忙的时候，他清晨起来自己在那里亲近神、祷告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假使我们没有一个单独亲近神、祷告神这样的习惯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得会有客西马尼园那样的祷告，那种真正的祷告。我们必须要警醒，平常的时候灵里我们是苏醒的，我们是知道神的同在的，我们是苏醒。什么叫苏醒呢？在神面前我们知道神他自己的同在，随时的是活在主的面前，我们不随便说话，我们要活在神什么全能的手下。那当然我们必须要知道主自己的同在。所以我们是不是平常有一个这种单独亲近神、祷告神这样的生活呢？那么在客西马尼园之前，主耶稣其实警告过彼得。主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好像塞麦子一样，对不对？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把你们塞掉。那他说，你放心，我已经为你祷告了。那一次彼得没有好好精心祷告，我们看见他跌倒得很惨，还好主耶稣已经为他祷告，保守他的信心。所以这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里讲说，你们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什么，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人。吼叫的狮子，那狮子是非常残忍凶暴的。 那他有一个办法，他看到他猎物的时候，他大声的吼叫嘛，威胁他。这个猎物一下给他吓坏了，一下以后就瘫痪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你们看看，然后就等着他把他吞吃掉。哇，这是仇敌的办法，大叫吓你，威吓你，这是仇敌的手段。很多的事情我们在教会我们应该说的话，但是我们因为害怕的缘故呢，我们就不说了。应该做的，那仇敌一叫你，如果做你就怎么怎么样，哇，一听你就害怕，就不敢去做。仇敌是用害怕的手腕来威胁神的百姓。我又想到一个故事，在先旧约故事在很多很好哈，在旧约里头很多的图画故事，我们可以在新约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看，但是我们看旧约发生的事情。旧约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哈，除了摩西以外，你知道是谁？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在加略山上向40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挑战，谁能够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掉这些祭物，他就是神。因为以色列人搞不清楚到底巴利是神呢还是耶和华是神，搞不清楚，所以以利亚就向他们挑战，谁能够叫火从天上降下来谁就是真神。那一次真的是大大的得胜，以利亚祷告，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个祭物都烧掉，结果以色列人就看到这样圣就呼呼敬拜，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整个以色列人身心都被扭转了。很有能力的先知的，然后他们说把这些先知抓住，不要放过他们，就在基顺河旁把这400先知都击杀了。然后呢他又祷告，神就从天上降下雨，解除了3年零6个月的大干旱。真是祷告大有能力，神大大使用的先知。但是经过这个事情以后，皇后耶洗别讲了一句话，她说明天你去告诉那个以利亚，明天约在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让你的生命像这些人被杀人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哇，结果以利亚一听到这话就什么起来什么逃命逃了，非常 depressed， 非常的沮丧。你看这是不是吼叫的事情，一叫他就害怕了，真的是这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怕仇敌的威吓。你知道今天也有可能，有可能像这种耶洗别这种恐吓的这个声音，甚至会在教会里面出现，哇，那就让神的仆人不太敢做事情，害怕。你说仇敌魔鬼会在教会里面做工啊？有些人很天真，他觉得说教会是上帝的家，怎么可能魔鬼到你们中间，到我们中间来？这里说你们谨守警醒，因为你们仇敌如同吼叫是什么，遍地游行，没有个地方跑得掉了，没有个地方免疫的，连教会都一样的。我记得一个传道人，他讲，他也是讲到，他说魔鬼现在就坐在你旁边，他说你不要转过头去看你的配偶。魔鬼很厉害的，你看跟耶稣的12个门徒跟他很亲近啊，对不对？跟耶稣最亲近的，那魔鬼有没有办法进到他中间去啊？有没有？有啊。主耶稣要上十字架，彼得说主啊，这事千万不能临到你，主啊，万万不可以啊。其实主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哇哦，连彼得跟主最亲近的头号门徒都变成撒旦来阻挡主，你看。还有撒旦进了犹大的心，让他来出卖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太天真，当然也不用太害怕，那我们就是要什么谨守警醒，警醒的祷告就没有错了。那4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在波士顿发生这个大爆炸的事情，不是大爆炸，两个爆炸嘛。这个马拉松赛跑，不知道那时候你在哪里，你有没有看电视哈？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出于魔鬼的，真的，因为犯罪是属于魔鬼的。那一次炸死了3个人，受伤有260，可能更多哈。那其中有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那这些都是我们说，我刚刚讲说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在这个凶手叫什么扎纳耶夫，他们那个兄弟的心里面就给他们有仇恨的心，让他们非常恨恶，然后做出这种我们完全没办法想象的凶杀案哈。那这是出于魔鬼的。那一次三个被炸死里面有一个很不幸是国内来的非常优秀的留学生，叫什么李令子，他曾经参加过教会的退休会，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决志，他完全没想到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再次听到福音，魔鬼就把他夺走了。他的室友曾经到城中区那个布道所来聚会过，那天晚上他觉得很奇怪，他在他脸书上面 Facebook 脸书上面他就写这样子，他说我的室友不见了，我很担心哈。他说我已经报警了，那你如果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的话，请你告诉我，请你帮助我来找他。他还不知道令子已经出事情了，所以那些事情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周遭，你想都想不到，这是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前几天我又看到一个报道，有个28岁的一个女士哈，她跟她先生跟她的兄弟一起去买东西，去 shopping， 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看到，我是看到新闻报道的。那就在她的先生跟他先生兄弟进去买东西，就这么几分钟，他把门开起来在帮那个婴孩换尿布，就在那个一分钟里面，有一个犯人就过来就把他绑架走了，车子开走了。他先生跟他的兄弟买的东西出来以后看到车子不见了，他以为他太太跟他开玩笑开到别的地方去让他们想，后来过了一段时过了20几分钟，他说不对，他是发现不对，赶快就报警。结果警察看到，我们后来根据那报道，就是那个女的还带着那个黑人进去买东西，都被照下来，因为那个隐藏的摄像机就摄下来。他们非常紧张，希望就是说在1-2个钟头之内，因为看到他还活着，大概是在 几分钟之前，希望有机会来救到他。但很不幸的哈，过了几个钟头以后，有人报警发现这个妇女已经被打死了。那个婴孩躺在旁边奄奄一息。我要说的是，谁会想到有这样的事情会产生呢？完全没想到。那有人记者说这是不对的时间不对的地点，你们听过 wrong time wrong place， 那个人很不幸就在 wrong time wrong place 不对的地方不对的地点就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那弟兄姊妹，这不是 wrong time wrong place，我觉得这不是不对的时间不是不对的地点，是魔鬼的时间魔鬼的地点，他在那里看有谁可以吞吃他就吞吃。所以我们面对其实属灵的事也是一样，有的基督徒就被吞吃了，他说我再也不聚会了，我再也不相信了，那就被吞吃掉了。我们必须怎么样？彼得说务要谨守警醒，尤其你爱主的话，他你很可能更成为他攻击你的对象。我不是要吓你，因为我们是在仇敌的战场的里面，随时要警醒。我不知道你每天出去，我以前有一对在我们教会年长的，我曾经搭过他的车，搭他车的时候一出去，他一开车，夫妻俩就低头祷告，再出去。我们出入都求神保守我们的平安。 You never know， 所以我们要求神怎么样保守我们。我们刚刚我们主导文里面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导文是盼望是每一天，不是我们主日才祷告，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不对？是每一天的，我们每一天要精心祷告求神保守我们，保守你的儿女，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出入求神赐我们有平安， 很多的灾难是出于魔鬼的手的，所以我们要警醒啊，警醒。那第九节，我们看第九节，我们怎么样来抵挡魔鬼哈？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众弟兄也是什么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你看苦难其实是躲不了的。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要跟随主，一定会有一些的苦难在的。那你们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这苦难从哪里来呢？仇敌来的，仇敌会加苦难，是经过上帝手的什么允许，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嘛。我们要祷告求神保守我们免受这些苦难，但万一有这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允许，我们必须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它。约伯有很大的损失，几天之内家破人亡，可以这么讲，财产被仇敌强盗抢走了，牲畜天火降下来烧灭了，起的暴风，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 tornado 啊，一阵的暴风，然后把他儿女同一天之内统统压死，然后他还击打约伯，让他从头到脚生了毒疮，他的健康都失去了，这是仇敌非常明显，仇敌加给他的苦难。今天仇敌加给基督徒很多的苦难，尤其在穆斯林的国家，甚至在国内还有一地方，仇敌给基督徒很多的苦难。这样受苦的时候，他太太怎么劝他？他你还守你的纯正，你干脆死，死去你弃掉神死了算了。这个是撒旦进到他太太的头脑里面给他的话，这个就是仇敌攻击基督徒的一个目标啊！啊，叫你死了算了，你弃掉神算了。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要用信心来抵挡仇敌魔鬼。虽然还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苦难会临到，耶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我们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们要低头敬拜神，伏在神全能的手下。阿们。求神给我们有坚固的信心。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第十节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面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请注意那两个字，战胜苦难之后，这苦难都是暂时的，会过去的，仇敌加给我们苦难是会过去的，而且是暂时的，必要在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这个成全就是好像一个瓷器或瓦器，你有了一些裂痕，你会把它补满，把它弄得让它完美，让它成全。神是这样成全我们。你承认不承认我们身上有许多的裂痕是需要被补的，有一些不太美的地方，有一些漏洞的地方，裂缝的地方，人格性格方面有需要被对付被修护的地方，有一些裂的地方，不好看的地方，那么神要来把它弄更加的完美，要来成全你们。有时候神就借着仇敌来做这样的工作。约伯身上有没有裂痕呢？啊，有的。虽然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么完美的，我们看起来这么完美的人，他身上也是必须受到对付的地方。神借着魔鬼来对付他。所以呢，要成全你们，成全你们。那约伯是什么裂痕呢？对了，自以为义了。他以为上帝你来跟我可以跟你理论，我这么好的人，哈哈，我们可以面对面，你说我有什么问题啊？他太好太完美了，你看这么完美的人的时候，当他觉得自己这么完美这么好的时候，那个就是裂痕了。好，然后呢，要坚固你们，坚固你们，好像让你们像花岗岩那样的坚硬，不是说硬着心，而是说那个信心那样的坚定。圣经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说越经过苦难的打击，那个信心越是坚定。一个人信心从哪里？从经过许多的考验以后，仍然能够相信神，仍然能够敬拜神跟爱神，这个信心是非常的坚固，但是必须经过这个苦难。 神等我们战胜这苦难，也一定坚固我们，让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强。还有呢，要赐力量给你们，经过苦难以后，我们会更加有能力寻走锡安大道，是力上加力，我们也会充满圣灵的大能。那中文圣经你去读，英文圣经还有一句没有翻出来，有一句话就是安定，就是打下根基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经过这个苦难以后呢，我们会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这是上帝借着苦难所要来造就我们，冶炼我们，制作我们。所以不用害怕这些苦难啊，因为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啊。我相信神在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会赐很多很多我们所想象不到的恩典来托住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走过这样的艰难的路。啊，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各位来分享的啊，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他的警醒，依靠神。啊，知道虽然有这些苦难呢，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啊，一定神经过这些以后，会来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但愿我们把一切全能归给我们的主，直到永远。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你借着彼得把耶稣的形象活化在我们面前，让他这种对群羊的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好牧人，他愿意为牧养群羊来舍命。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为了爱我们，为了遵行你的旨意，他谦卑下来，以谦卑束腰为门徒洗脚。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的谦卑，让我们也愿意把自己放下来，甘心的乐意的来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样警醒的祷告。主，我们人生有许多的危机，许多的困难，我们碰到这些苦难的时候，尤其是仇敌嫁给我们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真是会软弱下去。但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来祷告。主啊，让我们经过这些苦难，知道是主你自己的手在制作我们，为了叫我们更加的坚固，为了叫我们更加的完美成全，让我们在你生根建造。我们谢谢主，求你把这样的信心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学习基督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把一切荣耀颂赞来归给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